第二章，寂静的春天。两年以后，大兴安岭，
孙山倒嘞！
随着这声嘹亮的号子，一棵如巴特农神庙的巨柱般高大的落叶松轰然倒下。叶文杰感到大地抖动了一下，他拿起斧头和短锯，开始从巨大的树身上去掉枝桠。每到这时，他总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巨人整理遗体。他甚至常常有这样的想象，这巨人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两年前那个凄惨的夜晚，他在太平间为父亲整理遗容时的感觉就在这时重现。巨松上那绽开的树皮似乎就是父亲躯体上累累的伤痕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6个师、41个团、10多万人就分布在这辽阔的森林和草原之间。刚从城市来到这陌生的世界时，很多兵团知青都怀着一个浪漫的期望，那就是当苏修帝国主义的坦克集群越过中蒙边境时，他们将飞快地武装起来，用自己的血肉构成共和国的第一道屏障。事实上，这也确实是兵团组建时的战略考虑之一，但他们渴望的战争就像草原天边那跑死马的远山，清晰可见但到不了眼前。于是他们只有垦荒、放牧和砍伐。这些曾在大串联中燃烧青春的年轻人很快发现，与这广阔天地相比，内地最大的城市不过是个羊圈。在这寒冷无际的草原和森林间燃烧是无意义的，一腔热血喷出来比一堆牛粪凉得更快，还不如后者有使用价值。但燃烧是他们的命运，他们是燃烧的一代。于是在他们的油锯和电锯下，大片的林海化为荒山秃岭；在他们的拖拉机和康拜因下，大片的草原被犁成良田，然后变成沙漠。叶文杰看到的砍伐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。高大挺拔的兴安岭落叶松，四季常青的樟子松，亭亭玉立的白桦，耸入云天的山羊，西伯利亚冷杉，以及黑桦、柞树、山榆、水曲柳、钻天柳、蒙古栎，见什么伐什么。几百把油锯如同一群钢铁蝗虫，他的连队所过之处只剩下一片树桩。整理好的落叶松就要被履带拖拉机拖走了。在树干另一头，叶文杰轻轻抚摸了一下那崭新的锯断面。他常常下意识地这么做，总觉得那是一处巨大的伤口，似乎能感到大树的剧痛。他突然看到在不远处树桩的锯断面上也有一只在轻轻抚摸的手，那手传达出的心灵的颤抖与它产生了共振。那手虽然很白皙，但能够看出是属于男性的。叶文杰抬头看到抚摸树桩的人是白木林，一个戴眼镜的瘦弱青年。他是兵团大生产报的记者，前天刚到连队来采访。 叶文洁看过他写的文章，文笔很好，其中有一种与这个粗放环境很不协调的纤细和敏感，令他很难忘。
哎，马刚，你过来。
白木林对不远处的一个小伙子喊道，那人壮得像这棵刚被他伐倒的落叶松。他走过来，白记者问道，
你知道这棵树多大年纪了吗？
数数呗。
马刚指指树桩上的年轮说，
我数了，330多岁呢。你锯倒它用了多长时间？
不到10分钟吧。哎，告诉你，我是连里最快的邮锯手，我到哪个班，刘德红旗就跟着我到哪儿。
马刚看上去很兴奋，让白记者注意到的人都这样，能在大生产报的通讯报道上露一下脸儿，也是很光荣的事儿。
300多年，是几代人呢？他发芽时还是明朝呢。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他经历过多少风雨，见过多少事儿。可你几分钟就把他锯倒了，你就没感觉到什么吗？
哎，你想让我感觉到什么呢？
马刚愣了一下，
不就一棵树吗？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树，比他岁数长的老松多的是。
忙你的去吧。
白木林摇摇头，坐在树桩子上，轻轻地叹息了一声。马刚也摇摇头，记者没有报道他的兴趣，令他很失望。
知识分子毛病就是多。
他说的时候还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叶文洁，他的话显然也包括了他。大树被拖走，地面上的石块和树桩划开了树皮，使它巨大的身躯皮开肉绽。它原来所在的位置上，厚厚的落叶构成的腐殖层被压出了一条长沟，沟里很快渗出了水。陈年落叶使水呈暗红色，像血。
小叶，过来歇歇吧。
白木林指指大树桩空着的另一边，对叶文杰说。文杰确实累了，放下工具走过来，和记者背靠背地坐着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白木林突然说，
我看得出来你的感觉，在这里也就我们俩有这种感觉。
文杰仍然沉默着，白木林预料他不会回答。叶文杰平时沉默寡言，很少与人交流，有些刚来的人甚至误认为他是哑巴。白木林自顾自地说下去，
一年前打前站时我就到过这个林区，记得刚到时是上午，接待我们的人说要吃鱼，我在那间小树皮屋子里四下看看，就烧着一锅水，哪有鱼啊。水开了以后，见做饭的人拎着擀面杖出去，到屋前的那个小河中砰砰几棒子，就打上几条大鱼来。多富饶的地方，可现在看看那条河，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浑水沟，我真不知道现在整个兵团的开发方针是搞生产还是搞破坏。
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？
叶文杰轻声问，并没有透露出他对这想法是赞同还是反对的。 但他能说话，已经让白木林很感激了。
我刚看了一本书，感触很深。哎，你能读英文吧？
看到文杰点点头，白木林从包中掏出一本蓝色封面的书，在递给文杰时，他有意无意地四下看了看。
这本书是1962年出的，在西方影响很大。
文杰转身接过书，看到书名是 Silent Spring， 作者是 Richard Carson。
哪儿来的？
他轻声问。
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，要搞内参，我负责翻译与森林有关的部分。
文杰翻开书，很快被吸引住了。在短短的序章中，作者描述了一个在杀虫剂的毒害下正在死去的寂静的村庄。平时的语言背后显现着一颗忧虑的心。
我想给中央写信，反映建设兵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。
白木林说。叶文杰从书上抬起头来，好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，没说什么，又低头看书。
你要想看，就先拿着，不过最好别让其他人看见。这东西，你知道。
白木林说着，又四下看了看，起身离去。38年后，在叶文杰的最后时刻，他回忆起寂静的春天对自己一生的影响。在这之前，人类恶的一面已经在他年轻的心灵上刻下不可愈合的巨创，但这本书使他对人类之恶第一次进行了理性的思考。这本来应该是一本很普通的书，主题并不广阔，只是描述杀虫剂的滥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，但作者的视角对叶文杰产生了巨大的震撼。 Richard Carson 所描写的人类行为使用杀虫剂，在文杰看来只是一项正当和正常的，至少是中性的行为，而本书让他看到从整个大自然的视角看，这个行为与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区别的，对我们的世界产生的损害同样严重。那么，还有多少在自己看来是正常甚至正义的人类行为是邪恶的呢？再想下去，一个推论令他不寒而栗，陷入恐惧的深渊，那就是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，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，冰山之所以被醒目的认出来，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，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。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，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。这个想法最终决定了叶文杰的一生。4天后，叶文杰去还书，白木林住在连队唯一的一间招待房里。文杰推开门，见他疲惫地躺在床上，一身的泥水和木屑。见到文杰，他赶紧起身。
今天干活了？
文杰问。
啊， 下连队这么长时间了，不能总是甩手到处转，劳动得参加，三结合嘛。哦，我们在雷达峰干，那里林木真密，地下的腐叶奇稀神，我真怕中了瘴气。
雷达峰，
文杰听到这个名字很吃惊。
是啊，团里下的紧急任务，要围着他伐出一圈警戒带。
雷达峰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那座陡峭的奇峰本没有名字，只是因为它的峰顶有一面巨大的剖面天线才得此名。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不是雷达天线，虽然它的方向每天都会变化，但从未连续转动过。那天线在风中发出低沉的嗡嗡声，很远都能听到。连队的人只知道那是一个军事基地，听当地人说，三年前建设那个基地时，曾动用巨大的人力向峰顶架设了一条高压线，开辟了一条通向峰顶的公路，有大量的物资沿公路运上去。但基地建成后，竟把这条公路拆毁，只留下一条勉强能通行的林间小路，常有直升机在峰顶起降。那座天线并不总是出现，风太大时它会被放倒，而当它立起来时，就会发生许多诡异的事情。林间的动物变得焦躁不安，林鸟被大群的惊起，人也会出现头晕、恶心等许多不明症状。在雷达峰附近的人还特别容易掉头发，据当地人说，这也是天线出现后才有的事。雷达峰有许多神秘的传说，一次下大雪，那个天线立起来，这方圆几里的雪立刻就变成了雨。当时地面仍在严寒中，雨水在树上冻住，每棵树都挂起了大冰挂子，森林成了水晶宫，期间不断地响着树枝被压断的咔嚓声和冰挂子坠地的轰轰声。有时在天线立起时，晴空会出现雷电，夜间天空中能看到奇异的光晕。雷达峰警戒森严，建设兵团的连队驻扎后，连长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人注意，不要擅自靠近雷达峰，否则基地的岗哨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。上星期，连队里两个打猎的兵团战士追一只狍子，不知不觉追到了雷达峰下，立刻招来了来自半山腰上岗亭的急促射击。幸亏林子密，两人没伤着跑了回来，其中一个吓得尿了一裤子。第二天连里开会，每人挨了一个警告处分。可能正是因为这事儿，基地才决定在周围的森林中开发一圈警戒带，而兵团的人力可以随他们调用，也可见其行政级别很高。白木林接过书，小心地放到枕头下面，同时从那里拿出了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，递给文杰。
这是那封信的草稿，你给看看行吗？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